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演员孙涛。我是聊城人，从小呢我就在运河边长大，家乡的水清澈平静，养育了两岸勤劳朴实的乡亲。大运河记录着我们成长的轨迹，也牵挂着我们幸福的回忆，它让我们自豪，让我们骄傲。
纵贯南北，泽披西东，千年一脉，续写繁荣。请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第四集，漕运咽喉。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拿我松学拳道个少林寺。
梁山好汉武松的故事传唱数百年，长盛不衰。山东聊城是文学作品中武松长期生活的地方，至今是山东快书艺术传承的重镇。说书的老艺人们常说，山东快书是从河里来的，这条河就是京杭大运河。流经聊城的京杭大运河，在为这里带来商业繁荣的同时，也为山东快书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滋生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地。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崔翔和我们谈起了聊城运河。
聊城这段运河呢，它位于运河山东段的北部，属于汇通河的一部分，南面是阳谷县的章丘镇，北面到临清市。聊城这段京杭运河的总长度，当初我们文物部门测量过，是97.5公里。
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北方。新生扩建的京畿地区迫切需要江南地区的丰饶物产，而原有运河河道由江浙西进中原转而北上的人字形线路，因曲折遥远，已经无法满足高效便捷的运输需要。按照水利专家郭守敬的设计方案，历时30多年，相继打通济州河、汇通河、通惠河，连接北方的海河、黄河、淮河水系，水路交通线贯穿山东境内，截弯曲直、气功走弦的运河在齐鲁大地的西部一路奔流而去，京杭大运河的整体轮廓已然清晰。明朝永乐年间，运河山东段再次进行全面疏浚，加大通航能力。聊城作为运河商贸中枢，一时舟楫如云，翻墙蔽日。这时期人们所说的南有余杭，北有临漳，就是指聊城河段的临清和章丘两地。聊城也因水运和陆运地位之重要，有了漕宛之咽喉的美誉。
在整个京河大运河当中，河道最窄、交通最难的河段就是汇通河段，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运河山东段汇通河这一段水源匮乏，缺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聊城它这个地势非常悬殊，南高北低，一旦出现缺水，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运河山东段，也就汇通河就会断流。聊城这段运河能通呢，那么整个京杭大运河就通；如果这段运河不通，那整个京杭大运河就是不通的。 所以说人们就说聊城这个地方像咽喉一样重要。
聊城北部的临清地处汇通河和渭运河交汇处，是船只往来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地。明宣德四年，陆续在大运河上设立了七处超关，用于征税。超关税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中地位最突出的便是临清超关。明万历25年，临清超关一年的关税就达到了全国超关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
所有经过临清超关的船，第一啊，它要根据你这个船的大小来计算；第二啊，它要根据你槽船上装卸的货物的多少来计算；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槽船在运河上行走路线的长短来计算。因为临清这个特殊的位置，还有这个超关的位置以及闸坝的位置，就导致了一些槽船、商船从汇通河向北进入渭运河的时候，它会在临清这个地方等待过关交税、开闸放船，可能一等就要等上3天5天，缺水的时候呢，就会等10-20天，甚至2-3个月。这样呢，一些商船和客商就会借助这么一个在临清短时停留的机会，进行一些货物贸易，就把临清这个地方作为当时一个比较大的货运贸易的集散地，逐步变成山东地区，特别是运河沿线最为繁华的商业都会城市之一。
明清两代漕运兴旺时，江南的绸缎、瓷器、纸张、茶叶，河南的牲畜，天津的百货，辽东内蒙古的毛皮，山东及河北地区的大宗农产品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抵临清，又由此处装船运往各地。在南来北往林林总总的货物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货品，凡是通航于运河的船只都被要求无偿加带它运往北京。这种货物用黄表纸包裹，盖着官府的朱砂印，不但十分沉重，如有损坏还需船家赔偿。这就是临清贡砖。
临清这个地方呢，它属于黄河冲积平原，这个地方的泥土和别的地方有很大。
历史上聊城临清段运河多次遭遇黄河决口，大量黄河泥沙覆盖在临清这片土地上，淤积土由白色细沙与赤褐色胶粘土叠加而成，仿佛一朵红白相间的莲花，当地人给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莲花土。而由这种土烧制的青砖坚固美观，经久耐用，明清两代被作为京城修建城墙、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的主要材料。
现在在临清这边还有烧制吗？
现在在临清城外的河边上附近乡镇和村庄上还有，你们有时间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在崔祥的指引下，我们顺着运河南下，来到了临清渭湾镇的魏家湾贡砖烧制基地。当我们进入窑厂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庆安正在查看窑砖烧制情况。
他这一个7天7夜到8天8夜绝对的不能停，正前面有一块立着的砖，哪块砖叫老君砖，它是蒸窑砖烧好的唯一一个标志，如果哪块砖烧好了，整个窑的砖都烧好了。
明末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记载，若皇居所用砖，其大者常在临清。作为皇室用砖，临清贡砖的选用标准是极为严格的，制作工艺也十分复杂，从选土、碎土到制坯、 庄窑，最终阴窑、出窑总共要18道工序。
在老一点来说，破碎土是干什么破碎呢？叫天然破碎，用那个牛拉那个犁把一个土松下来，让阳光暴晒，雨淋再暴晒再雨淋，然后到冬天再翻它一遍，冻化。这个土地所谓的分化程度，
近些年来，随着许多文物古迹的修缮和仿古建筑的建设，对古砖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北京故宫、北海公园等著名古建单位都与临清贡砖有长期业务合作，临清贡砖的古老烧制技艺也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千年运河贯通神州大地，一条文脉见证华夏辉煌。欢迎收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
公元1289年，汇通河开凿成功，京杭大运河成为元明清三代帝国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大运河作为南粮北运的重要水路通道，成为王朝的生命线。几百年来，通过大运河运输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不计其数，兴建北京城使用的建材就是顺河而来，故有大运河飘来紫禁城的说法。辽城作为漕运咽喉，也繁华渐起，日益兴盛。随着鳞次栉比的商铺一同茁壮成长的，还有绚烂绽放的运河文化。海元阁矗立在辽城东昌府内，是清代辽城进士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的私家藏书楼，历经四代人薪火相传，收集珍贵藏书20多万卷，名列清代四大藏书楼海内闻名。作为辽城文博研究馆员，为辽熟知海元阁100余年的历史过往。
刻书印刷业是辽城清代中晚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产业，而海元阁的藏书呢，对辽城的刻书印刷业影响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辽城本地就有多达60多家书庄，辽城所刻印的这些图书呢，北到包头，南到江浙，西到甘肃，大部分是依靠京杭大运河运到全国各地，然后进行分销。
为了传续珍藏的文化典籍，杨家后人谨遵祖训，殚精竭虑。20世纪初期，海元阁多次遭受兵匪灾乱，部分珍藏毁于战火或流失民间。1927年，海元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将收藏的宋元真本经运河运往天津，后又有部分明清版本书籍运往济南，最终一些珍贵典籍历经辗转得以保存至今。
24史是当前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其中24史的前4史都是用了海元阁的藏书来作为蓝本。第二点，当年海元阁收藏的宋元真本现在有很多都在国家图书馆收藏，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辽城的运河商业发展史上，书刊刻印、首饰加工、中药制药、副食餐饮等行业十分兴旺，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一时涌入大量外来人口，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发展。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运河沿线保留比较完整的船闸、码头、桥梁，诉说着漕运鼎盛时期的荣光。坐落于运河西岸的山陕会馆， 是清代来自经商的山西、陕西客商集资合建的建筑群，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会馆之一。山陕会馆馆长林虎介绍，
咱们现在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山门、三大殿还有春秋阁，这些建筑材料啊，包括这个石刻路的石头上面的琉璃瓦，基本上都是从山西经过运河运到聊城来。
清代乾隆年间，在聊城久居的山陕商人们开始动工兴建会馆，历经66年，6000多家商户捐资，形成了占地3000多平米、亭台楼阁160余间的规模。在这片宏大建筑中，戏楼是最华丽的部分，它雕梁画栋，上覆琉璃瓦，条角高悬，如凤凰展翅，是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
这个戏楼呢，一个呢是能敬神灵，就唱给关公听，把最好的位置呢留给关公；再一个呢，能拉近跟当地百姓的这种关系，用这个唱戏的办法来聚人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商人们在这儿呢休息娱乐的这种功能，这个排解排解寂寞。一会儿呢，你可以到我们会馆那个后台啊去看看，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剧团啊，这个在这儿演戏，写了一些打油诗，谁谁谁来这儿演的，主角是谁，写了一些墨迹还在上面。
山陕会馆的华美戏楼见证了运河的百年沧桑，戏台上人来人往，有人唱罢，有人登场，运河边水起水落，沉舟侧畔，千帆竞渡，超关、贡专、书阁、会馆，仿佛一条运河文化的五彩珠链，饱经岁月淘洗而愈发熠熠生辉。齐鲁大地上，这条承载历史、焕发新生的大运河，翩若游龙，奔流不息，是中华民族一曲雄浑壮美的交响。
闲言碎语不要讲，我表一回。聊城的运河快又长，想当年运河的船只码头数不尽，商贾云集多辉煌。民间艺人把那山东快书唱，让武松的故事顺着运河传四方。那时候朝官的漕运真繁荣，抢翻前艘运黄粮，满载着临城的贡砖进北京，谱写了贡砖的新辉煌。临城的景色真不错，东昌府名声更不扬。洪武2年把那砖城建，鼓楼盖在了正当阳。商人们在聊城做买卖，思乡心切泪汪汪。山陕会馆平地起，寄托着乡愁在东昌。还远隔藏书传中外，珍贵的书籍里面唱。运河的历史数不尽，它在新的时代更辉煌。现如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将建设，串联起阳谷、临清与东昌，真正是南北交通大港口。漕运年后美名扬，名声估计人无胜，未来的岁月更辉煌。咱们要挖掘保护与利用，让那聊城的运河更漂亮。俺家门前有条河，奔流不息水流淌。您要问他叫什么名，他的名字叫京杭。
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阅读之声联合录制，总监制赵薇，总策划魏胜利、尹义成，总统筹莫小芳，统筹傅纯、邢小春、郑毅，主题音乐孙佩，宣传推广邹磊， 本集采编霍树正，制作张杰，山东快书表演宋义栋，播音董浩、黎春。